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月份获知20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吕威被非法判刑；湖北咸宁法制大队队长徐超获刑，曾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五月份获知有20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不法人员迫害，含冤离世。其中发生在今年的有15人，发生在去年的有3人，2021年1人，2017年1人，分布于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1至5月份获悉共105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都曾经遭受了中共的长期骚扰、绑架、劳教、判刑、送洗脑班、黑监狱等精神与肉体的酷刑迫害。例如，内蒙古赤峰市李永刚先生生前遭刑警大队警察刑讯逼供，酷刑迫害包括掰手指向后掰到手背、捏睾丸、专门对着人体穴位暴打。李永刚被打得痛苦的惨叫，酷刑折磨约12小时，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后离世。湖北省武汉市的蔡长珍女士遭长期迫害，造成双目失明，含冤离世。曾陷冤狱8年，湖南省临澧县吴传英老人生前被剥夺养老金，在监狱被强制戴脚镣手铐，扇耳光、揪头发、体罚，不准睡觉，长期站立，电棒击打，不准上厕所，强迫劳动，加班至深夜，每晚只睡1-2个小时等酷刑迫害。另有3位离世法轮功学员的另一半早已被中共迫害致死，他们是吉林省通化市张朝斌的妻子宋玉华，武汉市杨凌富的妻子孙泽荣，大连市刘新颖的丈夫屈辉。屈辉被大连劳教警察暴打成高位截瘫，颈椎被打断，卧床13年后含冤离世。刘新颖在经历了5次的非法抓捕、1次扣押和5年半的冤狱迫害及不断的跟踪骚扰恐吓后，于今年4月22号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吕威女士今年2月27号遭非法庭审，庭审中卷宗漏洞百出，检察院难以自圆其说，法院提出让检察院30天内改正，休庭等待结果。检察院当时建议网判1年，家属聘请辩护律师做了无罪辩护。近日得知法院报复性对吕威网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47岁的吕威是哈尔滨市第64中学教师。修炼法轮功后，他严重的胃病、心脏病都很快痊愈了。同时，他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工作尽职尽责，是学生们心目中的好老师。然而，去年7月11号，吕威在家中被哈尔滨市南岗区辽源派出所、铁路派出所和保监路派出所3个派出所的10几个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10月8号，吕威被南岗区国保诬告到哈尔滨市道里区检察院，今年2月27号遭非法庭审，他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中共公检法人员以疫情为名，不让在押人员离开看守所去法庭。吕威是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被道里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吕威在美国的姐姐吕娜呼吁立即释放无辜的善良妹妹。吕娜找到了多位律师咨询，律师们都指出吕威没有违反中国的任何法律，练法轮功不犯法，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也不犯法。而那些非法闯入吕威家中、非法逮捕吕威的警察违反了宪法第36条和刑法的第251条，这些警察们犯法了。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2020年12月31号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分局法制大队队长徐超被判刑3年2个月，处罚金20万元，没收非法现金51万9千元。现年57岁的徐超 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分局法制大队大队长。任职期间，他积极追随中共的迫害政策，迫害法轮功学员。例如，当地多位被非法起诉的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法律材料都通过徐超之手。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徐超被判刑处罚重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工程师表示真善人对心灵成长非常重要；美国纽约州四位参议员颁发对法轮大法的褒奖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27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步行街森德林根大街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慕尼黑音频工程师乌奇丹说，在这里我不知不觉地平静下来，左边可以看到大家在打坐，右边能看到横幅上写的真善人。这么说吧，内心的平静非常重要。同是音频工程师的威廉诺夫觉得，法轮功学员在这纷乱的环境中，在嘈杂城市里能够暂时平静下来很好，真善人非常重要，对和平与心灵成长非常重要，人不会在精神层面上停滞不前。来自瑞士的心理学者麦耶女士看到横幅上写着反对中共活摘器官请愿书，停下脚步签名。她认为中共之所以迫害法轮功，不允许民众修炼真善人，是基于共产党的本性，害怕大家有信仰。他希望有机会支持法轮功，并说，我在这里和你们站在一起。据明慧网报道，继美国纽约州参议院通过第821号决议案，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之后，近期四位州参议员又单独发布褒奖令，颂扬法轮大法给纽约州带来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给纽约社区及纽约州带来的积极影响。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在褒奖令中写道，法轮大法的核心是真善人的价值观，法轮大法的原则是宇宙最基本的品质，是日常生活和修行的指南。他表示，褒奖法轮大法是他的荣耀。纽约州参议员、少数党副领袖安德鲁·兰萨表示，法轮功学员让中国人了解了中共的真面目。纽约州第23选区参议员杰西卡·斯卡塞拉·斯潘顿在褒奖令中说，自豪地表彰和赞扬那些培养文化传统和精神提升的人们。纽约州第14选区参议员乐华·康瑞在贺信中感谢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坚定付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88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大法救了我全家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明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日。我今年67岁，今生有缘修炼法轮大法，使我从多种顽疾中恢复健康。母亲、丈夫和女儿认同法轮大法好， 在他们生命最危难之时，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丈夫从恶性结肠肿瘤中重生，母亲重见光明，有着习惯性停孕的37岁的女儿喜得贵子。下面是我们一家人的故事，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与朋友们分享。第一部分，喜得大法15天顽疾全消。我曾经患有严重的胃寒病，神经衰弱、耳鸣、附件炎、肩周炎，还有血色素低等多种疾病，尤其是严重的胃寒病，一到冬天胃里就像喝了冰镇的凉水，疼痛难忍，就医吃药无济于事。每当入夏的时候，同事们都穿上了漂亮的衬衣和裙装，我只能望而却步，衬衣里面还得套一件毛背心御寒。与此同时，我还被神经衰弱折磨得失眠、耳鸣，肩周炎使我抬不起胳膊，附件炎让我经常小肚子疼，加上血色素低，只有35岁的我就变成了黄脸婆。一天傍晚，在同事的喜宴上，一位好朋友欣喜地告诉我他学法轮功了，并感慨地说，以前不知为啥活在世上，现在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真正归宿就是返本归真。这位好朋友还劝我一起学，当时因为受中共邪党文化灌输中毒太深，我心里没有认同，就托辞说，孩子读中学，工作也忙，等退了休再学吧。时隔不久，又有一位同学找我办事，闲谈中得知他也在练法轮功，并说他当时的感冒咳嗽是师父给他消业。怀着好奇心，我请他帮我买书看看。两天后，同学给我送来了《转法轮》《法轮大法一解》《转法轮卷二》三本书。当天晚上，我看了《转法轮》第一讲，感觉这本书很特殊。书中讲的法理闻所未闻，但是非常引人入胜。那晚下半夜的似睡非睡中，我感觉自己身体烫烫的，发高烧了，但好像动不了，也起不来。令我震惊的是，早晨醒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没有半点异样，我以为自己做梦了。当第二天，我学完转法轮第二讲，我才恍然大悟，昨晚的感觉是真实的，是大法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像神话故事呢？那时候，我就是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上班都想看转法轮。听说还有五套优美的功法，我立即找同事借来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晚饭后，我就急切地跟着学练了起来。第一次抱轮时，双臂肩部疼得受不了，我就使劲闭着眼，好不容易坚持了下来。第一次练静功，我双排了半个小时，腿疼得都拿不下来了。虽然说很苦，但我心情很愉快，身体很舒服，感觉舍不得放下了。一天我在收拾床铺时，突然意识到，这几天咋不失眠了？而且能睡沉了，叠被子肩周也不疼了，几天后感觉胃也暖暖的了，吃饭多了，小肚子也不疼了，我怎么变化这么大呀？我立刻想到了法轮大法，想到了师父，师父是神呐！我接触大法只有半个月，折磨我多年的各种疾病就这样好了，真是太神奇了。当时我热泪盈眶，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了我，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甩掉了药罐子、暖水袋、电褥子。从那时开始，20多年了， 我再没服过一粒药，身体无病一身轻。我脸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着跑一样。家人和亲朋好友看到我的巨大变化，都夸我年轻漂亮了。我的家人也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遇难成祥，得了福报。第二部分，丈夫的结肠癌彻底痊愈。8年前，丈夫不幸被确诊为结肠恶性肿瘤。听到这一噩耗，我当时感觉天像塌了一样，不知所措。但是我很快就振作起来，没有被吓到，因为我想到了师父，也只有师父能救我丈夫。丈夫的手术很顺利，出院前我找到主治医生进行了全面咨询，他们给出的答案让我再一次跌入了深渊。医院的结论是，因为是恶性肿瘤，生命延续一年都是奢望，或许能活几个月。就在这艰难无助的时刻，我再一次想到了师父。我想，只要丈夫能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慈悲的师父一定会救他。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咛，一定要去肿瘤科就诊，继续做放疗、化疗。当时我在心里果断地替丈夫做出了抉择，不放疗，不化疗，我们回家学大法。回家后，我认真地对丈夫说，跟我一起学大法吧，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你要好好学法，坚信大法，你一定能挺过来，一定会康复的。丈夫躺在床上，很欣慰地看着我，慢慢点着头，因为他明白真相。就这样，我们没有踏进肿瘤科的门，依然把医生开的抗癌药全部扔进了垃圾桶。经过这次大手术，丈夫的身体损伤得很严重，体重减了30多斤，已经脱相了。但是不管术后刀口怎么疼痛难忍，他都能天天坚持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或者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有一天，丈夫对我说，刀口里面好像有个小风扇，吹得暖融融的。我听后高兴地说，是师父管你了呀，快好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救度你。从那以后，丈夫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一个月后，丈夫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能慢慢地独立行走了，饭量增加了，体重也开始增长了。半年后，他的体重渐渐恢复到了130斤到140斤。前几年按照医生的要求，一年做一次复检查体，我丈夫的 CT 结果和验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最近这两年，他感觉身体非常好，不用再查了。现在丈夫天天看转法轮，有时也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天天坚持练功，还时常提醒我发正念。有时遇到矛盾，他比我的心性还好。现在8年过去了，丈夫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开车买菜做饭带小外孙从不喊累，全家人再一次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无不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母亲的眼睛重见光明。我母亲82岁那年，左眼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3天后拆除了纱布，母亲却什么都看不见了。全家人都慌了， 亲戚听说后在北京大医院找眼科医生咨询，看是否能补救一下。医生们说，老人年龄大了，不能再手术，只能这样了。全家人唉声叹气，后悔不已。我把母亲接到家中，安抚她说，没事的，在我家住些日子保证就好了，您啥也不用想，一切由我来照顾，您就静静地躺着听师傅的讲法，或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眼睛很快就好了，心一定要诚啊。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她看过大法书，还告诉邻居阿姨，常念九字真言会身体健康，吉祥平安。有位阿姨打来电话说忘了哪九个字，母亲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念了好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见母亲这么认同大法，我心里真为她高兴。有一天，母亲惊喜地告诉我，我的眼前发亮了。我说，您再好好看看。母亲走到窗前，往外看了一会儿，大声喊道，真的能看到了。还拿起镜子看着自己的眼睛，左端详右端详，笑得满脸像开了花似的，一脸幸福。这是第十二天，母亲的眼睛就完全康复了。从那以后，母亲更加信仰师父，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了。遗憾的是，他老人家没能走入修炼，92岁寿终。这个年龄是他们家族的高寿了，我心里非常清楚，老母亲也是受大法的恩泽，延年益寿，得福报了。第四部分，37岁的女儿喜得贵子。女儿婚后六年没有生育，亲家母尤其万分焦急，因为之前女儿有过两次怀孕的经历，但是都在胎儿40多天的时候就停孕了，为此全家人既担心又期盼。女儿36岁时又传来怀孕的喜讯，但这次与以往不同，由于前两次的经历，女儿心理压力很大，被痛苦的阴影笼罩着，忧心忡忡。我鼓励她说，好好拜读大法书吧，大法一定会帮助你。女儿读高中时看过一两遍转法轮，也非常认同大法，所以就愉快地捧起了转法轮，天天读，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中就闯过了可怕的停孕期。胎儿发育到4个月时，医生告诉我女儿，胎儿后颈某处指标很高，若持续增长可能会导致胎儿大脑智障，建议半个月后再复查。为了避免家人担心，女儿谁也没有告诉，自己回家认认真真的学法。7天之后，女儿自作主张的去医院复查，医生说肯定没有任何变化，8天以后再来吧。在女儿的再三恳求下，医生勉强同意提前做胎检，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女儿激动地说，我就知道自己正常了。医生却皱着眉头说，不可思议，你真是个特殊的例外。临近分娩前，女婿担心女儿年龄大，跟医生协商做剖腹产，医生建议看具体情况决定。进产房前，女儿安慰我们说，爸妈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有大法保护，一切都会顺利的。1个半小时后，没等产房的护士通知我们，双方父母在产房外分别收到了女儿发来的信息，上面写着，顺产，男宝宝7斤6两，母子平安。得知女儿能在产床上第一时间给我们报喜，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 柔弱的女儿怎么能做得到啊？当亲朋好友同事们得知37岁的女儿顺产了一个近8斤的健康宝宝，都赞叹不已。小外孙聪明可爱，很有大法缘。一岁的时候家中有很多玩具，但他最爱看的就是法轮大法台历上的吉祥娃娃。小外孙还能准确无误地辨认画中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小外孙一岁五个月的时候，他只要看到我学法，就会急急地跑过来，要抱《转法轮》这本书。我仅仅说过一次，要爱护。以后每当他要抱《转法轮》时，都会承诺说，要爱护。我说，你还不认字。他回答说，认，真善人好。小外孙还会盘起小腿儿立掌，学我发正念的样子。一次我在给亲家母演示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时，小外孙竟然一直在我身后弯着小腿儿学着呢，太可爱了。我心想，这孩子不一般，是来得法的呀。小外孙刚三岁的一天，他看着师父的法相对我说，第一次看到师父我哭了。我激动地紧紧把孩子搂在怀里，望着他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师父啊，这孩子真是您赐予我们的呀。小外孙这句熟悉的发自肺腑的语言，只有在同修间才能听到的。这么小的孩子，明白的一面什么都知道啊。我与我的家人还有更多的大法弟子及众生，在这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红传的伟大时代，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一桩桩一幕幕的神奇经历数不胜数，无不验证了法轮大法师父的佛法句句是天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
请听文章，题目是《好儿媳好同修，乡亲们从躲到羡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我家住农村，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我因为修炼大法被中共非法判刑9年，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亲戚和乡亲们害怕躲着我家走，那时我家里一无所有。第一部分，同修们的帮助。我在30多岁时就满身是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因为家住农村，经济条件也不好。幸运的是1996年朋友介绍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大概一周后，我久治难医的病痛不翼而飞。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却找不到世间任何语言来表达。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自私、脾气暴躁、党文化满身的人，改变成一个能放下个人利益、为别人着想的人。公婆、父母、丈夫、儿女和双方的兄弟姐妹都受益了， 我非常的高兴和幸福。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我被非法判刑九年，丈夫独自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为了保障我在黑狱中的安全，不管监狱让不让见到我，丈夫从不错过探视时间，从家到监狱来来回回，九年的时间，九年的花费，对于我们这个经常被迫害的农家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还得供两个孩子上学，丈夫不得已借了不少外债。即便如此，女儿还是不得不早早辍学，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亲戚和乡亲们害怕躲着我家走，然而同修们不怕，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都在尽可能地帮助我们，不只是本村和邻村的同修们来给我丈夫帮忙，几乎全县的同修能来的都来过，大家一起动手，六七亩的棒子一天就完活了，帮批玉米棒子，装车运到家，玉米棒子堆满一院子。白天来不了的同修，晚上几个人开着车来，和我丈夫一起剥苞米，晚上九点多才走。同修们还结伴去地里帮我丈夫收拾棉花，那时棉花是农民一笔可观的收入，但需要人工掐去节节叉叉，很费时。同修们直接进地里干活，大热天连我家都不进，也不告诉我丈夫，中午吃点自带的干粮、西瓜和水，还有同修无私地资助我家现金，我丈夫就一笔一笔地记住，等我们有能力后一一退还。乡亲们看在眼里，十分的羡慕。同修们用实际行动向乡亲们证实着法轮大法好。一想到这些往事，我内心是满满的感恩，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也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第二部分，师父早有安排。我走出黑窝时，儿子已经二十六七岁了，除了几间老宅，我们一无所有。不修炼的亲戚朋友一见面就埋怨我们，修炼大法把儿子的婚姻大事都耽误了，这么穷，别说楼房，连个像样的平房都没有，谁家肯把姑娘给你家做媳妇呀？还说，你说大法好，这几年你要在家，你早就盖上房了，娶上儿媳妇，早抱上孙子了。我嘴上不说什么，但我坚信师父早有安排。既然我一时没办法说服这些亲戚、朋友、乡亲们，我就决定盖房。就在我家急需现金时，有人相中了我家的农田，要盖厂房，我们就把地卖了。我家的地邻都想卖地，然而直至今天都无人问津。有钱了，我们就拆掉了我们的一处旧宅，建了一座现代版的新居。后来的装修、娶儿媳、买车，一气呵成，不仅没借债，手头还有剩余。原来师父早就给弟子安排好了，只要弟子信师信法，什么都不耽误，什么都不缺。我们是个修炼的家庭，儿子也想找个修炼大法的姑娘。有位同修的女儿也是小同修，闺中待嫁，和儿子年龄相仿。女孩为了对自己的修炼环境负责，不是修炼的家庭她不嫁。在同修的牵线搭桥下，他俩的相亲成了在法上的切磋，两人志同道合，因缘天成。儿媳贤惠、聪颖、端庄、秀丽，通情达理，对我家的经济条件不挑不拣不嫌弃。因为我在冤狱中耽误了太多宝贵的时间，不管不修炼的亲戚朋友怎么不理解，全家人都支持我不出去打工，全力做好三件事。 孙女出生后，亲家母总是抢着看孩子，支持我多做救人的事，毫无怨言。儿媳也是处处替我着想，我要是白天带孙女，晚上她就自己带孩子，因为孩子不爱早睡，总是熬到半夜，很累人。儿媳怕我休息不好，宁愿自己休息不好，也自己带孩子。第三部分，师父赐我好儿媳。来我家的同修由衷地称赞，师父赐给你家一个好儿媳，你儿媳心性好，心态祥和，从里到外透着一种让人舒服的场。儿媳自打嫁进我家，都是以修炼人的心态和胸怀面对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她出去打工，下班回到家，只要能帮我做饭就帮，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等着婆婆端上桌，在饭菜上从不挑肥拣瘦。儿子儿媳看我们老两口生活节俭，还主动地往家买吃的用的，改善生活，有时还带我们一起去饭店吃大餐。儿媳还时不时地给我们生活费，我们坚持不要，他就说，用来做资料救人吧。我家亲戚们来了，儿媳从不嫌麻烦，总是微笑着和他们有说有笑，有机会就穿插着讲大法真相，抢着和我们一起包饺子。亲戚们家家也都有儿媳，看见亲戚来了打声招呼就不错了，然后钻进自己的房间就不出来。亲戚们都说，谁家的媳妇也没有你家的媳妇好，心态好，人品好，心地善良，那么能善解人意。我二姐说，这辈子晚了，下辈子也找个练法轮功的做俺的媳妇，俺也享受一下。一个妹妹说，那可得看你有没有那个福分，人家是修来的福。另一个说，冲着这个，咱们也学法轮功吧，找个知书达理的媳妇就不用生气了。有个村干部离我家很近，原来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没少找我家麻烦。现在他只要见到我就说，你真是有福啊。我问他，怎么说福从哪儿来呀？他说，你家娶了个好媳妇，人很善良，每次在街上碰到老年人，他都主动地打招呼，骑着电车也得下车和我们说话，不笑不说话，不知道怎么称呼就主动问，怎么称呼您呀？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这样的，谁搭理这些老头老太太呀？你们真有福啊，街坊邻居对他评价都很高啊。儿媳在一家公司当会计，工作认真踏实，她从不做假账，也从不损公肥私。她工作时都是以修炼人的心态做好每一件事，老板对她很信任。有一次快过年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没协调好，工人领不到工资，老板也有难处，儿媳就从中斡旋，解决了劳资双方的问题，帮助工人们领到了工资。工人很感激，纷纷给他发大红包以示感谢，儿媳一个也没要。儿媳39岁时怀了二胎，这实在出乎儿子儿媳的意外，因为孙女到来后，他俩就决定只要一个孩子。这个二胎真是大法赐给我家的。别人怀了孕都要做很多项检查， 儿媳要生产住院了，医生才发现儿媳那些大项检查一项都没做，就责怪我儿子对孩子对自己的媳妇不负责任。儿媳笑着说，我不用检查，我知道自己没事儿。儿媳是高龄产妇，医院要她做剖腹产，儿媳和儿子商量后要自己生，走传统的路，因为只有传统的路才是师父安排的。产前检查时，医生凭经验认定我儿媳贫血，要给她打针吃药。儿媳还是微笑着说，我不贫血，我的身体什么也不缺。主任医生说，一定要验血，不然不敢让你尝试顺产。为了让医生心里有底，儿媳验了血，果真正常。亲家母也希望女儿顺产。她说，咱们有师父管，咱们就相信师父，咱们就走传统的路。因为胎儿脐带绕颈，我儿媳又是高龄产妇，医生怕出危险，就列出了很多项可能出现的状况，让儿子儿媳签字，说出了生命危险自己负责。主任医师对值班医生说，今天我不走了，就他这么不听话，在我下班前一定要让他生出来，不行就必须得剖腹产了。结果孙子8点顺利降生到人间。儿子要我去煮鸡蛋，我就听到医生护士在谈论儿媳，这个人可真是有主意，他大姑姐说他信仰法轮功，你说他的信仰在他心里有多么坚定吧，生孩子可是生死问题呀。相信通过这样的事，这些医生护士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第二天早晨查房时，主治医师叫着我儿媳的名字说，你一切正常，什么事都没有。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地笑了。现在的新生儿 99% 有黄疸，我家孙子就是那1%。我们要的病房是单间，孙子一进病房，我们就打开师父的讲法录音让孩子听。儿媳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床和我们一起练了第1、3、4套动功，一起发正念学法。别人生完孩子出院前要做各种检查，我们都省略了。亲家母主动承担照看孩子的责任，为我多留些时间，她愿意让我多歇息，我愿意让她多休息，出发点都是互相为对方着想，互敬互让。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就没有今天活着的我，更没有我们这个精神富足的完整的家。感恩师父给我们最好的安排，在这过程中，不知师父为我们费尽了多少心血。我们一定会珍惜共同修炼法轮大法而来的缘分，在正法剩余的时间里，共同精进，以报师恩。第四部分，后话，管事人的感言。儿子儿媳结婚那天，前来帮忙贺喜的乡亲们可多了，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知道消息的同修也都来帮忙了。事前为我家办婚宴管事的人和我们商量，你们自己人，这同修咱们订多少桌呀？我说，我们这些人不用准备，他们只是来帮忙吃碗大锅菜就行了，他们不上宴席。管事的人说，那可不行，你不在家时这些人可没少帮你，饭都不吃你家的一口，这些人最该上贵宾宴席了。我说，确实应该，不过我给他们订上宴席，让他们上宴席他们也不会去，他们是实心实意帮忙干活的，不说吃席。管事的可感动了，你们这些人齐心的多了，什么也不挑你的。 叩拜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文章，题目是《美国学员说另一扇窗打开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0日。我是学医学精神科的，毕业后在一家诊所做兼职工作，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的身体和思想得到了净化，我专心致志的工作，遵从法轮大法的原则，保持心正，一扇扇生命之窗就打开了。第一部分，净化身体，精力充沛。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不久，我的身体反映出各种症状，然后消失。这消除了我身体内各种不健康的因素，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在我还未修炼大法的多年前，我搬到了美国中西部城市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季节性过敏。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过敏，只以为是工作压力大，我睡不着，感觉头晕，晚上无法呼吸。多年来，症状越来越严重，每年都要出现过敏症状，从一个月到两个月，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我几乎需要每天针灸才能躺下睡觉。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一年，特别是在打坐时，我需要在我身前铺一条大毛巾，我的鼻子像水龙头一样一直滴水。就在那一年，我的过敏症消失了。那是在过敏季节结束时，我才意识到我不再有过敏症了。我从小就有贫血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即使有10个小时的睡眠，我也感到疲惫。我记得在大学期间，我总是需要午睡一下，否则下午的课程就会变得很艰难。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我注意到我的精力明显提高，最终我每晚只睡6个小时，白天也不觉得累。试想一下，我的生命已经延长了多少？自从我开始修炼以来，我几乎从没有错过晨练。对我来说，这就像我的身体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得到了调整、调理和净化。之后，我感到精力充沛，我不会错过练功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静心练完5套功法之后，我的腿上会出现巨大的荨麻疹，又痒又红，但通常在几分钟内就会消退。我的身体仍会时常经历净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头痛、发烧和身体疼痛，它通常会发生在周末或我休息的日子，所以并不影响我的学习和工作。第二部分，遇磨难，冷静对待。我是学医学精神科的，毕业后我选择了兼职工作。3年后，我工作的诊所关闭了所有的门诊。因为我还在另一个社区的精神卫生中心兼职，所以我和那里的医务主任商量，说这家诊所很适合他们，于是他们接管了这家诊所。这使诊所里的每个人都保住了工作。原诊所里与我共事3年的D医生成为了这个诊所的主任，我继续兼职工作。我来到这家诊所后，由于D医生的日程已满，所以无法接收新的病人，我就收治了 90% 的新病人。我相信对病人要治本，并旨在治疗综合症。我对每一个新病人进行全面的病史询问，不仅仅是目前的症状，更是要追溯到他们10几岁甚至更小的时候。我会收集他们的家族史、毒品使用史和创伤史，以及他们过去对各种药物的反应，以给出一个准确的诊断。以治疗综合症为目标，大多数症状都会消退，病人不仅会康复，而且会保持健康。现实也如此，我可能会有新的病人，他们最初需要密切随访，但他们最终会好起来，症状稳定下来。 只要他们继续服药并远离任何毒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无症状，这更使我的日程放开，能接纳更多的病人。第一医生不相信一个新毕业生有可能取得我这样的成就，复诊的病人都很稳定，能接纳 90% 的新病人。即使我是兼职，但我为诊所赚得了大部分的利润。当我开始修炼的时候，第一医生决定挑战我的工作，甚至就我的行医模式向卫生中心总部报告。前任医务主任来了，随即抽出了我的50份病历并进行了审查。他给了一个很好的评价，说如果我是他，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第一医生和新的医务主任完全不顾审查结果，终止了我的工作。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磨难，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了。我觉得澄清事情应该没问题，所以我会见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提出了我所有的担忧以及我是如何工作的。由于他不是临床医生，他们还是决定在2006年的国家医生节让我离职。他们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要求他们逐字逐句地写下我说的话。你们将为你们的决定和行动承担所有责任，在没有医疗事故、没有病人投诉、在病人护理中没有出现任何错误的情况下，你们完全是根据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调查结果来解除我的职务。如果我的病人出了什么事，你们将承担所有责任。家人对我的冷静感到惊讶，我知道自己不会有事的，需要放下争斗的心态。尽管很多朋友鼓励我去起诉公司的歧视和错误行为，但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种迫害，他们也是受害者，我不会去报复。我知道这是一个考验，一个重大的考验，但是我有师父和法轮大法在指导我，我加强学法，继续尽可能正常的生活。我丈夫却非常担心和焦虑，房屋贷款如何付，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呢，他们分别是7岁、4岁和6个月大。我不让我的思想有消极的想法，我安慰他不要担心，同时开始找工作。因为这个诊所无理地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为发起此事的人感到遗憾，他的妒忌和不安全感被宇宙中坏的因素利用了。6个月后，这家诊所永久关闭了。第三部分，另一扇窗打开了。我被解雇后，城里和周边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我也忙于做正式大法的项目。当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弘扬大法的活动时，我接到了一个离家不到4英里的当地医院的电话，他们想在我开始工作之前安排我接受计算机培训。当我离开那个诊所的几周前，我曾打电话给这家医院。这家医院成立于2004年，被称为治疗的圣地，但这家医院没有精神科。当我打电话时，接线员直接给我接通了首席执行官的电话，他就在那个星期面试了我。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首席执行官感叹道，他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符合要求的人，因为我有很多专业的经验，也有中医经验。他说，你真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他承诺会加快进程收我入职。在我离开那个诊所的1个月后，我就开始为这家医院做精神科会诊了。我也在考虑开办自己的诊所。就这一个想法，我的同事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2年前就开了自己的诊所，他向我展示了如何运作。不到1个月，我的诊所就成立了。我的诊所的环境很好，大窗外是一个大的玫瑰园，一切都那么顺利，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诊所很宽敞，我用它来提供法轮大法介绍课程。我对医院管理人员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们对我周末免费上课印象深刻。他们帮忙在时事通讯和当地报纸上发了很多年的信息。那一年，我不仅没有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时间也变得更加灵活。我可以参与更多与大法相关的项目。我从不为我的诊所做广告， 也不办理保险。我的大多数病人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来的。我的诊所成立至今已有17年了，而且它一直在蓬勃发展。我收治了一个严重的病人，他不仅有情绪障碍，还有严重的创伤，但他是一名斗士，拒绝拿残疾证和福利。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工作，经过详细病史询问和解释了他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案，他在出去的路上哭着说，正是像你这样的人给了别人希望。多年来，他和其他人一样，精神非常稳定。多年后，我和辞退我的那位医生在一次会议上相遇，他惊讶地看着我，我上前和他握了手，向他介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的最新情况。他对我的诊所做得这么好印象深刻，我能主动与他交谈，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我拿了他的名片，后来把有关神韵演出的信息发给他。是法轮大法引导我成为现在的我，在多年的修炼中，我更加注意摆脱争斗的心态，在矛盾出现的情形下，我能够冷静地判断而不急于反应。我关注自己的每一个思想念头，不陷入任何负面的想法，在生活和工作中遵守法轮大法的原则。我认识到我只有一个愿望，师父就成全了我。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